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记得在1994年，我在九龙城浸信会来到主讲这个港九培灵大会的时候，我是一连串讲了10天启示录，特别讲到这个整个的世界到末后的时间会有7年的大灾难，而且在第一期的那个灾难，就是六印的灾难当中，因为这个疫症，因为战争，因为这个天灾，死去的人已经有整个世界的1/4的人，然后到第二期6号的灾难，又死了其余的1/3的人，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树木1/3都会烧毁，所有的草会烧毁，另外再加上各种不同的天灾人祸，然后最后一起就是7晚的灾难，灾情更加严重，因为最后一场的世界大战就在这3年半的时间会产生出来。我记得我在讲完连续10天的培灵会了以后，我收到各种不同的回应，大部分的人他的回应是大开眼界，从来没有读过启示录，这次连续10天能够来得看这个启示录。不过当中也有一些的人也问一个问题，有可能吗？这个世界真的会有7年的大灾难吗？有可能这个抑郁症那么严重吗？天灾人祸战争会令到整个的世界1/4的人在第一期的灾难就死亡吗？有可能再有世界大战吗？感谢主，我在去年帮一间神学院来的培训也讲到这个末世论，另外就是启示录的释经讲道的时候，其中有些的牧者回应我说，孙牧师，你在18年前在九龙城浸信会讲启示录，我也在当中，我是大开眼界其中一个，但同时我都问了一个问题，有可能吗？那个是我的问题。不过经过那么多年来的看看，最近这2年多这个新冠肺炎，在看到各地的天灾，越死人，树林被毁，各地这个天气继续不断在加增，另外连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在北部那个的地方叫格陵兰 Greenland， 本来全个岛都是冰来的，是雪来的，但是现在整个的岛面积越来越小，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些的冰块融掉。再过几年，科学家相信 Greenland 这个冰跟这个雪将会全部融化，融化了以后整个的地球这个海的水位会高7公尺那么高，换句话说，要是今天的陆地你只是这个水平线低过7公尺，到时候就变成水底下了，这个的现象将会出现。不过这些的牧者，有好几个牧者都对我说，孙牧师，我现在完全相信这个世界未来是有7年大灾难的。另外一方面，当我讲到创世纪的信息的时间，面对着第3个你可以说大事，因为整个的创世纪讲什么呢？就是讲4件大事跟4个人物，这4件的大事 第一件的大事，这是神的创天造地，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二件的大事，人的犯罪，第三章。然后第三件大事，就是洪水。第四件的大事，这是巴别塔。然后四大祖先先祖四个人物是什么人物呢？第一亚伯拉罕，第二以撒，第三个人物雅各，第四个人物就是约瑟。要是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间，你紧紧的记得这是四件的大事，是整个这个关键，然后四个的人物也是整个创世纪发展的一个关键，你就比较容易来得通了。那今天我们要来的考的，来到去思考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洪水。当跟别人来的分享洪水这个信息的时间，一般人的回应都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是真的吗？洪水是全球性的吗？除了挪亚方舟内的人以及活物的以外，其他所有的人所有的活物都死掉吗？真的那么可怕吗？另外也有人问一个问题，历史上真的有全球性的洪水吗？要是各位留意来看各国有关这个洪水的记载的时候，觉得真的奇怪，各国都有一些的记载，然而到底这个记载都是片段的，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的不同，但同时他们的记录在他们那个国家以前，他们的民族以前是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洪水的。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有完整的记录，原因在哪里？要是这个洪水是真的话呢，那所有其他国家民族动物活物都已经死光了，谁有这个的记录把它存留下来了？唯独圣经，就是因为这个是神的启示，唯有挪亚他们一家存留下来，他们才能够就把这个记录详细来的记载下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洪水到底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各位一起同声来读这个和修版，一起来。当人开始在地面上增多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年岁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也有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了孩子，那些人就是古代的勇士，有名的人物。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耶和华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我们首先来看看洪水的原因。按照圣经的记载，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这个妻是复数的，女子是复数的，神的儿子们也是复数的，随意就是随便他，有一个也好，有两个也好，有三个也好，但看见一些美貌的，他们同时也要。有一些已经有丈夫的，可能后来又跟另外一个男的，又可能有这些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这段的圣经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到底神的儿子们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神的儿子们应该是天使，不过我们要从圣经明显的经文 又是他有答案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应这个问题了。记得在马太福音22:30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人有复活这回事，他们用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犹太人的当中有一个叫利未的婚姻法。所谓利未的婚姻法，就是大哥死了没有孩子，老二就又娶这个嫂嫂，也知道替他的哥哥留后啊，要是大哥二哥都死了，三哥也要去娶这个大嫂，也知道可以留后。所以有人就说，要是一家人有七个儿子，老大死了到老二，老二死了老三，老三死了到老四，老四死了老五，老六老七，跟着下来撒都该人就问耶稣，将来要是有复活的话，复活了到底那个太太是谁的太太，是老大的太太还是老二的太太，还是老三的，还是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耶稣用了一个非常聪明也是真理回应他，将来在天上复活了以后，人就好像天使一样，也不嫁也不娶，因为这个缘故，不要把现在在地上发生的东西要用在将来永恒的天国的那个地方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绝对的相信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指天使来到讲的，因为耶稣的讲到天使就是不嫁也不娶的。那么到底他是谁呢？那我们来到看到创世纪4:25，自从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杀死了以后，亚当夏娃再生了一个儿子，就叫他的名字叫塞特。为什么取他的名字叫塞特呢？就是要代替亚伯，他的用意是代替亚伯。因为这个缘故，从创世纪的作者里面引伏的，你可以说有个伏线，这个伏线就是自从该隐离开了神的面的以后，他已经跟神完全隔绝了，没关系了。然而神没有忘记要留下一个叫敬虔的后代。那么这个敬虔的后代从哪里来呢？就是亚当夏娃生了塞特的以后，就希望从塞特这个的系列能够再出现一个敬虔的系列，以后他们能够跟着神的话来的行，也把神对人的启示继续传递下去。这个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么人的女子是谁呢？这个应该就是不属于神的那些系列，那些的女子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得见，当去到多代以后，去到挪亚的时代，你就发现连敬虔的后代也受到污染了，他们的道德观受到污染了，他们的婚姻观已经受到污染了，他们的性的观念已经受到污染了。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看得见他们不再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他们乃是怎么样呢？当他们看见人的，无论他是敬虔属于神的人也好，不属于神的都好，一看见他们美貌，完完全全从他们眼目的情欲，用他们心里面的欲望作为一种的主导他们自己本身的行动。圣经里面说他们就随意挑选多少啊？不是一个，甚至不是两个，有多少就挑选多少。 因为这个缘故，圣经继续不断用复数来的形容神的儿子们，他们对驴子的挑选是复数，娶来为妻也是复数，甚至可以是怎么样呢？是互相杂交。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人的罪性很多的时候都是从人的那个肉欲、性欲，人在这个性的观念上、婚姻的观念上开始出了问题。另外方面，我们看见有更多的一些形容当时这个时代，他们不光是这个婚姻的上面、性的方面出现了问题。第四节，那个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也有神的儿子们和人的驴子们交合生了孩子，这些人都是古代的勇士。勇士这个字原文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巨人，勇武有力的人。换句话说，当时的婚姻除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性欲以外，第二样的东西就是要优生，要把一些优生好的那些的东西传递下去，令到自己的家族成为一个强的家族，有武力的家族，有势力的家族，带来的结果就可以称霸在这个地上。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在当时这个时代，耶和华见地上人的罪大恶极，再加上终日心里所想的恨不浪都是恶事，尽都是恶事，每天想的都是恶的，怎么样把人的美貌的抢来作为自己的妻子，怎么样能够以武力来的征服其他的人，叫其他的人降服于他。第五节，就是因为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都是恶事，所以他就感觉到遗憾。那有这样的事，我希望各位都留意，和合本，耶和华因造人在地上后悔，后悔造人。那这个后悔这个字呢，是翻译的错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要是这个是后悔的话呢，神学上就出了问题。后悔往往是做错了事，你才会后悔的。我们的神怎么可能有后悔的呢？那为什么那个和合本把这个字翻译成为后悔呢？其实主要是对希伯来文混淆了。后悔那个字原文叫 shub， S-H-U-B， S-H-U-B， 但是遗憾这个字原文叫做 lahem，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希伯来字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耶和华看见人这种的发展，连近前的后代都有这个发展的时间，他就心里遗憾、忧伤、难过。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洪水的原因，既然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我们就来看了神怎么样来的处理、面对整个的世界，无论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都陷入在最终。满老子所想的都是恶事呢，他就用多方多次来的警告世人，并且预言神要有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他用什么的方法来的警告世人，用什么的方法叫人知道将来神临到这个审判的时候会有洪水临到他们呢？第一个，这是以诺的时候开始。那各位就知道，以诺是整本的圣经第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人。 他生了马土撒拉了以后，圣经记载他就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的干什么？什么是与神同行啊？我们在创世纪看都不大了解。然而犹大书的十四节这是非常清楚，就是以诺原来就是传神的审判的人，但是整本的圣经的当中第一个来的宣告神的审判会临到的是不情不义的人的身上。他为什么是生了马土撒拉就开始与神同行呢？原来有意思的，马土撒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审判之子的意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些的拉比就这样来的解释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的名字，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世人了。那这个是拉比遗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解释，然而到底这个解释是对呢还是不对呢？我们计算一下吧。以诺生马土撒拉，那马土撒拉生拉麦，这是他的孙子，这是以诺的孙子的时间，是马土撒拉187岁的时候。然后轮到拉麦生第一个儿子的时间是拉麦的182岁。第一个孙子是谁呢？这是罗亚。罗亚出生的时间到底是马土撒拉多少岁呢？就非常简单的数字，你就把187岁加182岁，你就可以看得见马土撒拉生孙子罗亚的时间是多少岁。能够算出来吗？多少岁啊？187加上182多少岁啊？369岁。就说马土撒拉有孙子的时间是369岁。那我们就来着看了，罗亚多少岁这个洪水就爆发。按照创世纪7:11节，罗亚整整600岁的时候洪水就爆发了，不多不少，是整整600岁。那我们就来到看了，那么马土撒拉总共的年岁是多少岁啊？各位要是有留意第五章的记载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马土撒拉是整个的世界上最长寿的一个人，是969岁。969岁马土撒拉就死了，圣经就是这样记载。巧合吗？弟兄姐妹，在圣经的当中有非常多这些不能够用巧合来的解释的事情，但圣经这是非常清楚把这些写下来。那除了以诺的警告，除了马土撒拉他明智这个警告以外，其实神一早已经叫罗亚预备这个方舟，而且叫罗亚来的警告世人他们在世上的日子还有120年。因为这个缘故，罗亚在听到神这个命令了以后，他就继续不断在这个地上传异道，传异道警告世人，时日无多了，你们要悔改，回到耶和华那个地方去，免得你们被这个洪水出去，不能够再存留。很可惜当时的世人有没有人信呢？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罗亚跟他的一家， 简直没有人相信，带来的结果就是洪水泛滥在这个地上。到底这个程度，这个影响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一起来的读读一些的经文，洪水的影响的程度。创世纪六章第七节，一起来。耶和华说，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爬行的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都从地面上除灭，因为我造了他们感觉到遗憾，都就是很不浪，没有例外。跟着十二节，一起来。神观看这个地，看啊，它败坏了，因为凡血肉之躯在地上的行为都败坏，不光人癫狂啊，连野兽也癫狂，动物也癫狂，整个的世界都污染。十七节，一起来。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这个地上，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弟兄姐妹，怎么可能会影响到动物的呢？原来人的犯罪往往会令到地上的活物都会变成一些令到人各种不同的疾病，各种不同的问题都会产生出来。这是最近非洲的疟疾，各位都知道蚊子随时可以被利用散布这个疟疾。但很多人就问了，历史上真的有歧视吗？有可能吗？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些客观。我告诉你，我以前我不信的，我绝对不信，因为这个跟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后来当我做过一些的考古，各种不同的考察，我就发现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这些的现象产生出来。首先，客观的证据也是考古的证据，来着看这个洪水沉积岩。今天这个地上，地球上沉积岩比这个花岗岩和是火成岩多很多。你可以说是这个火成岩的三倍以上。整个的世界，高山也好，陆地也好，什么都好，沉积岩占据75%。亚门的砂岩是其中一个，湖南的武陵源第二个。你可以快一点去，你看看那么高耸高松的这些的岩石，怎么可能那么高的这些的岩石竟然是沉积岩来的？那什么是沉积岩？就是这泥土经过不知道多少千年压压压压压，慢慢这个土就变成岩石，而且这个岩石变成很刚硬的岩石，然后经过有些的水冲，就把其中岩石与岩石之间那些的土冲去了，冲走了以后就剩下这些留在这个地上，一直到现在。另外武陵源还有很多这些奇景，除了中国的湖南武陵源，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大峡谷。美国的大峡谷是一个奇景。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奇景？因为大峡谷长454公里，宽最窄的6公里，最宽的26公里，高平均高度1900米。你可以这样说，这个河流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冲越深，越冲越深，是这样来的，整个都是沉积岩。 另外，Arizona 美国的 Arizona 波浪谷，这是沉积岩，是砂岩，漂亮吗？这是岩石来的，刚硬无比的。另外，张家界这个龙阳峡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沉积岩。所以你看到这些现象，你没有办法来得去解释，怎么可能那么高的地方竟然是沉积岩来的。另外还有两个我都忘掉了，不知道在哪里。我记得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这个 Alaska 那个地方来的，拍了以后都是沉积岩，然而这个岩石高得不得了，而且是非常非常高松直下来的，这个岩石来的。然而到现在为止仍然留下无数的证据给我们看得见。再来的看看，除了这些岩石以外，我们来的看看全世界石油的分布，分布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另外这是以现在这个产量来的讲，最多最多的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地方。第二的方面，煤炭的分布，整个的地球煤炭都是分布到整个的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不过无论是石油也好，是煤炭也好，你确实发现奇怪的一样事情，它们都是在整个地球上同一个岩层，都是那么深度。各位都知道石油怎么样来啊？石油这是因为动物的尸体、人的尸体被埋葬了，埋葬了以后，经过若干千年，它们就变成这个石油。那个就是石油，那怎么可能全球的石油都在同一个岩层？除非这些的动物、这些的人类是非常非常大量的人跟活物是同一个时间被埋葬了，都在同一个岩层那个地方。另外方面，煤炭怎么样来啊？就是那些的植物，那些大树同一个时间就被这个泥土全部来得去遮盖、掩盖、埋藏在地下。当他们被埋藏在这个地下的以后，经过若干年，他们就变成煤、变成炭。然而他们都是不约而同在差不多同一个岩层出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感觉这些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一些的问题。跟着下来，我们更加难以理解的就是在高山上，包括珠穆朗玛峰差不多8000公尺以上的一个地方，我们竟然发现海底一些三叶虫的化石，是海底的生物在这个岩层上这个化石出现。在海拔9000公尺以上的化石是贝壳类，海洋活物的贝壳类化石。高山上海洋生活的化石非常多。另外方面，大鱼也出现，大的贝壳类也出现，高山上各种不同海洋类的化石都是出现。我们今天就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除非这个高山有一段的时间是在海底，第二个，除非这个高山以前不是高山，可能是一些泥土，但后来就变成高山。那这一切的东西就让我们能够留意来的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今天整个的世界有些本来是陆地的非常大的宏伟的建筑物，这是在海底，但另外方面却是有些高山的地方本来是海底下的东西来的。除非这个地球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出现翁天动地的改变。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挪亚方舟前这个洪水，挪亚方舟的时候这个洪水是怎么样造成这个洪水的。原来按照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的记载，除了昼夜不停的黑色暴雨以外，原来地下水的源头也裂开，一共有40天之久。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原来这个水淹整个的地球，不光是黑色，甚至比黑色暴雨更严重的这个暴雨从天上来，地下水也涌出来。你可以这样说，大渊的泉源就是7章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然后40昼夜降雨在地上，水位高过最高的山，最高是高过最高的山有45次那么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相信洪水发生的时间其实神令到整个的世界这个地球的状态也改变了。这个改变是怎么样的改变？本来是陆地的变成水，水底的就变成陆地。另外方面，连那个地球那个形状也开始改变。以前有可能集中只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是后来有些的大地就开始割了出来，有可能就去了澳洲、南美洲、北美洲等等这些的地方都改变。另外方面，有一些的地方就高了上去，最高的喜马拉雅山等等都有可能出来了。是同时在洪水那个时间涌现出来。那有些令到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不相信有这个现状的，就是因为整个的地球充满着水，甚至高过最高的山45次，只需要40天。但这个水退的时间能够见到山顶是要经过224天。你们计算一下，7章11节2月17遮盖了整个的山顶，到创世纪8章第5节，这是10月1号局部性，你可以这样说，就开始现出山顶出来了。换句话说，经过224天，这个洪水才退到见到山顶。要是这个是整个世界局部性的一个洪水，绝对不可能退得那么慢了，那些的水。另外方面，整个地球是需要360天整整才能够见到陆地，是整年的时间。各位都知道，要是这个是局部的洪水，这个水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你不会留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要有其他低的地方。要是退得那么慢呢，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是有水，你就没得退了，唯一只能够降来到解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我自己研究这些的以后，我深深的感觉，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洪水是科学性的。你要是不相信，你没有办法来解释一切刚刚我所讲的东西。跟着下来，洪水的唯一出路，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六章第八节。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挪亚的后代。挪亚是个义人，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十三节，一起来。神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凡血肉之躯的结局已经临到，因着他们地上充满着暴力，看哪、我要把他们和这个地一起的毁灭。你要为自己用戈非木造一个方舟，并在方舟内造房间，内外都要抹上沥青。方舟的造法是这样子，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又造个天窗，向外1肘，方舟的门又开在旁边，方舟又分上中下3层。然后18节，但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儿子、妻子与媳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动物，每对每样一对，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跟你一起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每样一对，都要在你的那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可吃的食物储存在你那里，作为你的粮食。挪亚就去做了，凡神吩咐他的，他都照样去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凡是这是纯粮的洁净的活物，就7公7母，飞鸟都是一样，其他的一样啊，不洁净的就1公1母。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有可能只要你预备给这些活物来的吃的时间都要生养众多，要多一些，否则到时候绝种了可能。另外方面，留意来的看，我们怎么知道洪水是真的呢？就是那个神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的主基督怎么样来的看洪水。马太24章37节，我们一起来的读。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也要怎么样。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什么是全都啊？恨不浪，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记得，除了挪亚一家，恨不浪都冲走。然而洪水还是有出路的，我感谢主。当我留意来的看到这个洪水的出路，再来的看到启示录给我们的出路非常非常相近。洪水的出路，第一，没有经过死就被神提走，是第一个的出路，是以诺的出路。第二个的出路，纵使有洪水，神预备的方舟救他们，这是挪亚。留意来看到，愿你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所有属神的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第一，神预备给我们的，你可能是被提，就是我们不需要经过死啊。死了的信徒首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到17节，死了的信徒首先复活，还活在世上没有死的，我们的身体就改变， 眨眼之间就改变，然后就跟这些复活的人一起被提，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第一种的人。第二种的人，就是七年大灾难当中人在地上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144,000。各位都知道，教会被提了，以色列会全家得救。全家得救的以色列，还是有神来的保护着他们。也知道144,000，他们能够安全的、安然的经历这个大灾难。然后，神透过启示录的作者写下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144,000继续不断都跟随这个羔羊，羔羊直接保护他们。因为这个缘故，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靠近这个大灾难的日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古为鉴，叫我们知道过去神怎么样作为，他将来也要怎么样作为。世界有穷途，但是我们没有末路，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有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的安慰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以前发生这个洪水这个事，更认真来的看你的警告，不是讲讲而已，你的预言是真实的，是一定要应验的。保守我们的心，牢牢地抓住你的应许，信靠你，也知道无论这个地上发生什么事，我们仍然安然在你的手中，与你同在。保守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